的 PhD 的这个学位。那感谢主，主扩大他服事的工厂啊。今天他现在是现任台福基督教会总会的议长啊。不但这样啊，就是总会就是年轻化，就是这个 leadership 就是现在在这一层。然后不但这样，感谢主，我们在丰盛生命中心所设立，在总会下面设立的普世丰盛神学院，他负责是教务的工作，所以联络各地的这些神有专精的神的仆人啊，在各处教书。现在普世丰盛神在欧洲有5个据点，我们感谢主，明年还要多进入这一个德国，我们为这感谢主。那么感谢主，他特别也把圣经里面一卷一卷的教，那他从精神，我就巴不得有一天这样的课程啊，神学生都能够 over， 那种每一本是在教什么，那我想他很下功夫，感谢主。那今天他在我们当中，我们就等候神通过他给我们的信息。
啊，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这里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那么跟你们一同学习，一同敬拜，那么也代表台福教会呢跟你们请安。啊，你们知道你们念什么神学院？台福神学院哈，所以我希望你们除了念台福神学院之外呢，你们在毕业之前呢，至少能够带台福教会去看看哈。认识一下台府教会，那么知道台府教会到底在做什么啊？那他到底他的主要的精神是什么？我在想说今天到底要跟你们分享什么啊？刚好呢我明天晚上呢，我们讲就业信息的时候会讲到何西阿书，所以呢，我就想到说，何西阿书里面有很多对着当时的人所讲的话啊，对着我们今天呢也讲的很合适的话。啊，所以呢，我今天就从何西阿书呢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信息。那么或者说我们就做一点读圣经的一些的分享。啊，再开始呢，我们一起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选召我们，让我们不但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有份于神国度的扩展。我们谢谢你呼召我们，让我们不但为你工作，成为你的仆人，让我们与你同工，也与弟兄姊妹一起同工。我们谢谢神的恩典，因为你的选召跟恩召是没有后悔的。我们谢谢你，我们把早晨这段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仰望你向我们说话，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我们翻开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一节。你们早上翻的圣经会多一点哈。这里说，当乌西亚、耶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耶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那么我们当中都是很多都是神学院的学生，对不对？我问你们一下，这个乌西亚、耶坦、亚哈斯跟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你们记得圣经上还有另外一个先知是谁？以赛亚哈，所以以赛亚第一章第一节哈讲到同样的，那表示说这两个先知呢大概是同时一起工作。那么一位是在北国，也就是分裂之后的以色列国，在那里宣讲信息；另外一位呢是在向着南国犹大宣讲信息。那么两个人呢同时间，两个人呢工作服事的时间都很长，但是两个人呢一个主要向着北国，一个向着南国。那么虽然何西阿主要向着北国发预言，他偶尔也发预言讲到南国，但是呢基本上是向着北国。那么他们两位先知呢都是我们称为叫做第八世纪的先知哈。如果我们看到列王记大概14章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哈，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在位的时候哈，大概是以色列整个民族分裂为南北两国之后最强盛的一个时代，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如果你们翻圣经，你们看到说哈，耶罗波安把以前哈大马色，甚至把疆界往北推到那个整个大马色，收回了大马色，所以整个以色列国家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强盛。那先知呢，就是在耶罗波安二世末期的时候开始做先知。啊，耶罗波安二世呢，他把整个疆界呢往别推到大马色，甚至收回了大马色。但是很有趣的是说，耶罗波安二世做王之后呢，大概以色列这个国家呢，就是北国呢，大概三十几年呢就亡国了啊。那么耶罗波安做王大概结束是在主前753年。那我们知道说北国以色列王国是在主前大概722-721年，换句话来讲，大概有几年的时间，30年。那么从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哈，整个30年之后，整个就亡国了。那么这亡国当然跟有很多的因素啊，其中一个因素是亚述的兴起，另外一个因素很重要的是说，如果你注意看列王记下15章，你会发现说，耶罗波安二世死后呢，大概在30年的时间里面换了6个国王，六个国王里面哈，有4个是被暗杀的，暗杀篡位的。然后呢，其中有3位哈纣王不到2年。换句话来讲，就是整个国家的那个政治非常的动乱，非常的非常的混乱。然后何西阿呢，就在这种的状况里面向着整个国家说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除了这个国家本身哈非常的混乱之外呢，那么国际的情势也不太好。那么亚述呢，在兴起之后呢，往着两河流域就向着那个巴勒斯坦跟叙利亚推进，然后在那里造成很大的压力哈。那在亚述王叫做提格拉比列瑟的那个整顿之下哈，向着那个以色列那边进军。然后呢就有一个国王呢叫做米拿县，那这是北国的国王呢，他就向他进贡。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发现一些就是说，到底何西阿在这种情况之下向百姓说了什么。那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哈，我们看何西阿第7章。在看第7章之前呢，我继续再说一点有关于当时的背景。那么耶罗波安二世死以后呢，他的儿子叫做撒加利亚。那么撒加利亚做王6个月哈，才6个月就被一个人叫做沙龙给杀了。然后沙龙杀了他之后呢，1个月呢被了另外一个人叫做米拿县给杀了。那么米拿县呢做王，然后把他的王位传给他的儿子叫比加。那么做完2年之后比加辖被那个另外一个人叫做比加给杀了。然后比加杀了他之后呢，后来又被何西亚给杀了。那么何西亚就是他的末代的皇帝。好，那么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关系呢？这里面呢整个以色列国家就在那个亚述侵略的那个向西侵略的同时哈，他们一方面呢怕亚述的攻击，所以有些时候向亚述纳贡，有些时候呢就向埃及求和，就向埃及那个追求要求那个严兵，所以整个国家的政策摇摆不定，摇摆不定。就在同时啊，又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呢因为亚述攻进来，所以呢以色列那个国家那个国王叫做比加，比加就跟叙利亚的那个国王两个就联合起来，联合起来他们要又要联合犹大，为了要抵御亚述。好，那我问你们我们当中都是神学生哈，那么以系联军后来就攻到了耶路撒冷，对不对？我讲的不是经外史是圣经史攻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呢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有名的预言，是什么预言？有没有人知道？就是以马内利的这个预言。所以我们了解说，以马内利的这个兆头是针对着以系联军他们要攻打耶路撒冷，然后耶路撒冷那个时候这个亚哈斯王非常的紧张就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个以赛亚发了一个预言，就是以马内利的预言。好， 那么讲这些的目的何在呢？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当时的政策呢，以色列北国的政策呢，摇摆不定，不但摇摆不定，而且君王之间呢，常常有凶杀、谋杀、篡位的事情。那这些谋杀、篡位的事情，不但是君王当中如何啊、是这样子，连百姓之间也这样子。那么我们看啊、第七章第三节到第七节，何西阿书第七章第三节到第七节，那个郑中，我们请有没有圣经？请你帮我们念好不好？他是我们就业信息的学生啊。
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说谎使蹂躏喜乐，他们都是行淫的，像火炉被烤死的烧热，从转面到发面的时候，暂不使我劳忘。在我们王宴乐的日子，蹂躏因酒的烈性成病，王与谢曼人拉手，蹂躏埋伏的时候，心中热如火炉，就如烤饼的整夜睡卧，到了早晨火气炎炎，众民也热如火炉，烧灭他们的官长，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
那么这里先知呢，用了一个比喻，一个比喻哈，来讲明当时的情景。他说什么呢？好像是第四节，他说好像火炉被什么烤饼的烧热。什么叫烤饼的？就是那个要做饼的，把那个火炉烧热之后呢，然后等着差不多这个面哈、哦、发酵差不多的时候，就把那个火哈、哦、加旺，烧得非常的旺，然后把饼呢就烤进去，然后就烤熟了。然后先知说哈、哦、啊，当时的情形也是这样子。那么啊，在谋反篡位的时候呢，这些人在那里计划，在那里啊，在那里计划商量，然后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怎么样？好像一举就成功这样子哈，然后呢，讲到说这些人呢，啊，心中热如火炉，好像什么呢？好像火炉被啊烤饼的烧热，然后呢，民众也是这样子。那么这些人呢，啊，他们呢，啊，在那里谋权，他们在那里篡位，但是同时呢，不管是为了权力也好，或者是为了政策的那个啊方向也好呢。总是有一个事情是肯定的，就是什么？无人什么？无人求告神。你会发现说哈，不管是为了啊政策的啊政策，是为了国家的政策，是向亚述投靠亚述，还是投靠埃及，或者是为了他自己的权力的欲望，或者是为了啊什么？不管是什么原因呢？啊，总是他们呢心里非常的热，他们有很多的计划，他们有很多的计谋，但是呢，就是没有求告神。然后呢，这里所以先知说他们好像是什么烧热的什么，烧热的什么火炉啊，所以先知讲了一个比喻哈，好像是一个烧热的火炉。然后我们看第八啊第八节开始到十六节，我们请郑中继续帮我们念好吗？
以法莲与列邦人参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
好，这里说以法莲是什么？没有翻过的饼。那么没有翻过的饼，一面是什么？烧焦了，另外一面是什么？生的，这种的是不能，这种的饼是不能够吃的。好，那进行继续对。
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
好，这里说哈，我们当中哈，有的人头发怎么样？斑白了，你头发白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说自己什么哈？老了，体力不行了，你要有一点什么哈，有一点感觉，有一点什么，你要感觉，你要知道说，哎呀，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以色列呢，竟然什么哈，不觉得，你知道吗？事情发生的时候还不知道说，哎呀，我已经什么哈，我已经不太行了。好 ，OK， 来，请你继续帮我们念。
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非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偏向耶和华他们的神。
好，那么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仍然是一个现象是什么？他们能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好，请你继续。
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他们求告埃及，投奔鸟兽。他们去的时候，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不要打下他们，如同空中的鸟。我必按他们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他们因离弃我必定有祸，因违背我必被毁灭。
好，这里说以法人好像是什么鸽子愚蠢无知，他们求告什么埃及或者是什么投奔什么亚述，那他们没有想到说在撒网的那一个是谁啊，听清楚哈，他们本来以为在撒网要打猎的他们好像鸟，可是要打他们的是谁，哎，他们以为是亚述，这里说是谁，是神，而不是什么，而不是亚述啊。那么他们好像是什么鸽子愚蠢无知一样，神已经把网撒下去了，可是他们仍然不知道啊。请你继续。
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乃在房上哭嚎，他们为求五谷新酒去，仍然被掳。我虽教导他们，坚固他们的膀臂，他们竟同谋抗拒我，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他们如同翻倍的弓，他们的首领第一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这在埃及地地做人的哭笑。
然后先知在这里呢又用了另外一个比喻，好，他们好像是什么翻倍的弓，翻倍的弓是吧，啊，是不能够射的，然后呢又好像是什么无知的什么鸽子一样，那么他们呢，他们不知道说他们到底，他们现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么整个国家呢摇摆不定呢，他们怕的是谁啊，他们怕的是谁，亚述，可是他们不知道说真正要怕的是谁，是神啊，他们不知道说哦，原来是神，他们才是真正他们的敌人，听清楚哈，神是他们的什么，他们以为神是他们的保护者，对不对，现在神成为他们的什么，他们的敌人啊。那为什么以色列会变到这种的光景，他们是神的百姓，应该来讲是神保护的对象，现在神成为他们的他们的敌人，为什么呢，我们看第八章第一节，你用口吹角吧，敌人如鹰来攻打耶路撒冷，这是因为我民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什么，我的律法，那么啊，这些人呢，因为他们干犯了神的律法，他们违背了神的约。然后呢，我们翻过来看第二章第七节。这讲到以色列说，他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找啊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更好。好，我请问你们，前夫是指谁？是指神，对不对，那他现在追逐的是谁，他现在追逐的是许多的偶像，你知道吗，啊，也许是巴利，那也许是当地的许多的神明，那他们呢，他们却不是真正的啊，是在啊敬拜神哈。然后我们再看一段的圣经，我们看第八章第五节第六节，好，我们郑重请你继续帮我们念好吗，
撒玛利亚，耶和华已经兴起你的怒火，我的怒气向拜民族的人发作，他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这民族出于以色列，是匠人所造的，并不是神，撒玛利亚的民族必被打。
所以当时的人还敬拜什么牛犊，我们记得说啊，这个以色列分成南北两国之后，那么耶罗波安于是他为了怕这个北国的百姓到哪里去敬拜，到耶路撒冷去敬拜，所以在但跟哪一个地方在伯特利，但跟伯特利的时候胜利的神坛，然后呢造了金牛犊，说这个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所以你们就在这里敬拜耶和华，你们不需要到啊耶路撒冷去的，对不对，然后所以先知在这里特别讲到说啊，以色列人北国，特别是北国以色列百姓，你们的罪在哪里，你们敬拜了什么，你们敬拜了金牛犊，你们并没有真正的敬拜神。好，可是先知不只是讲到说啊，以色列百姓你们敬拜金牛犊，你们追随外邦的偶像啊，没有去敬拜神，那么先知也说首领不但百姓如此，首领也如此，我们看第四章第六节，啊，郑中请你帮我们念从第五节开始，
这祭司必日间跌倒，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我必灭绝你的母亲， 我的民因无知事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
好，这里面啊要讲的就是说，祭司呢啊，百姓离开神呢，祭司呢也离开了神所赐的啊什么啊律法。那么这个啊，不但是百姓，连祭司连首领呢啊都是如此。然后呢，因此呢啊，这里说，因此百姓就什么没有知识而灭亡。好，那么这里面呢啊，我们看到说啊，原来不但是百姓，连首领也是如此。所以何西阿书第一章他就讲的何西阿有三个啊子女，对不对？好，那么三个子女都有三个名字，然后三个名字叫做什么？第一个叫做什么？叫耶斯列，因为第一章这是第四节，神必追讨什么耶户啊杀人的罪啊，换句话来讲啊，这个国家必定要什么要灭亡。好，第二个人叫做谁？叫做罗路哈马，换句话来讲就是说以色列必不蒙怜悯。第三个叫做谁？罗阿米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非我民，本来是以色列啊，本来是什么？是神的百姓的，现在变得不是神的百姓。你知道吗？以色列这个民族非常的啊特殊哈。我们知道说，一个国家民族的形成，常常是啊因着血缘哈，因着什么啊种族区域什么等等的不同的原因而形成的。那么以色列这个国家形成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民族形成一个国家，是不是有一个特殊的使命？他们有没有一个特殊的目的？有没有？有啊，这个特殊的目的跟使命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九章。那么他们讲说，你们要成为什么？啊，成为什么？圣洁的什么国国度祭啊，圣洁的国民，还有呢，金尊的什么祭司？祭司的国度跟圣洁的国民啊，既然这个国家呢，已经不再是什么金尊的祭司，已经不是祭司的国度，已经不是圣洁的国民。那么这个国家存在还有目的吗？还有没有目的？没有目的。所以何西阿书第九章就这样说，第八章，何西阿书第八章啊，第八节就说，以色列被吞吃，现今在列国中，好像人不喜悦的什么器皿啊。换句话来讲，就是说以色列已经不再是啊神所用的器皿，他们好像是什么野驴独行一样。那么这个国家呢，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目的。那么弟兄姊妹，那么哎，整个国家沦落到这种地步的时候，神愿意不愿意拯救？神要审判还是拯救？你认为是要审判还是拯救？我们举手表决好不好？现在教会最流行的举手表决好不好？然后我们看第七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神到底要不要拯救？神到底是要审判还是要拯救？你看哈，第七章第一节，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换句话讲，神要不愿意，愿不愿意医治？愿不愿意？愿意医治。可是神有没有办法医治？听清楚哈，神有没有办法医治？我跟你说，神没有办法医治。为什么？因为每次神要医治的时候，就发现什么哈？就发现什么罪孽。那么神要不要愿不愿意赐福？愿不愿意？愿意啊！可是每次神要赐福的时候，发现他们百姓的身上就是什么罪孽。换句话来讲，这个百姓被什么包围住了？被罪包围住了。神的祝福可不可以临到？临不到。那么神的祝福临不到，那么这里说啊，神的祝福没有办法临到。神愿意赐福，神愿意医治，神也愿意拯救，但是医治、拯救啊，祝福都不会来到。因为什么？神不愿意吗？那么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情形。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哈。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你有没有看到啊？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哈，那么情形是非常的困难，那么啊很困难。那么你为他祷告， 你也说神要赐福给你，我请问你，你讲的有没有圣经根据？
有。
那么神是不是一定会赐福给他？神的福气一定会不会一定临到？他不能够承受，他没有办法领受。所以如果呢，你是教会的传道人，你是教会的长老执事，你是劝慰人的，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你就只有说好听的话吗？神一定是赐福，神的祝福一定临到，神的医治临到，你只要等待就好吗？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你是要劝他什么？悔改，而且要什么？回转啊！如果没有悔改回转呢，神愿意赐福。他说：“我想医治的时候，但是呢，我想医治的时候所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是罪孽。我怎么医治啊？我怎么赐啊？我怎么赐福啊？没有办法啊！在教会里面哈，有些时候哈，我们看到啊，当然这里面讲到的哈啊，讲到有什么？”有偷窃，有抢劫的事情，什么等等的哈啊！这里面第二节说哈啊，他们心里并不思念思想，我纪念他们一切的恶，他们所行的现在怎么样？缠绕他们都在我面前啊！有很多时候实在是啊，神愿意赐福，那么问题是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承受，那么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的情形呢，就是。我们是活在叫做审判的光景里面，明白我意思吗？神你会不会审判？神会审判。神的审判是什么？到最后就是什么？任凭什么？任凭他去，你知道吗？人就活在那种审判的光景的里面。有很多时候我们教会里面哈，你会发现教会里面有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教会家庭个人都有很多的情形呢，事实上是不是神不愿意赐福，而是神的福气实在没有办法临到。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先知又用了另外一个比喻哈，可以说用比喻哈来讲到当时的这个以色列百姓的情形。我们看第四章第十六节，郑中谦也继续帮我们念好吗？
以色列倔强，如同倔强的母牛，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如同放羊羔在仓库。
好，应该这样来讲啊，就是说以色列倔强好像是倔强的母牛，那么神怎么能够放牧他们，如同放牧羊羔在宽阔之地呢？知道意思吗？好，那么你会发现哈弟兄姊妹，我们还没进到工厂的时候，我们都一直热血奔腾，我们都想到说，我们一毕业之后呢，我们好好进到教会里面，好好为主发光，对不对？然后呢，你会发现哈，到了教会之后呢，你会发现有些人倔强如同什么母牛，那是什么意思呢？倔强如同母牛，我跟你讲哈，到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是非常难牧的，你知不知道？你知道？你已经有经验了，是不是？实在是不容易哈。那么这些怎么办呢？你知道吗？有很多时候哈，教会里面，你想教会里面都是真理吗？是不是？没有，教会里面你会发现很多的问题都不是真理的问题，都是什么看法啦，这个对不对啦，那个对不对啦，这样错对还是错什么样，都是这种。那这种叫做什么哈？叫做什么啊？叫做血气，是真的叫做血气。圣经里面在利未记里面有一次我几年前在读那个利未记的时候，我一个突然发现一个很有气，我就发现说怎么从来都没有人这样子说啊。那天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讲说，陈老师，我第一次听你这么说，我现在跟你们讲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搬弄是非，你们听过什么叫搬弄是非？是非就是谁对谁错嘛。你会发现搬弄是非不只是道德的问题，在利未记十九章里面讲到说，这个叫做圣洁的问题啊。利未记十九章里面讲到，整个在讲圣洁的范畴的时候，就讲到说叫做有一种的叫做什么呢？叫做搬弄是非。教会里面很多的情形就是这样子，争什么好听一点，争公义。事实上拿什么公义，都是他心里的什么对跟错，心里的对跟错呢，把教会搞得乱七八糟，乌烟瘴气的。然后呢，如果他将来还会说他为义受逼迫， 你知道吗？哎，有些真的是这样子哈，你很难想象，实在是有些时候想起来，实在是很可惜哈，也很可怜。那么以色列的问题还不只是他们敬拜偶像啊，拜金牛犊。那么以色列的另外一个问题，事实上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那么在教会今天教会的光景很多很类似。那么像当时的人以色列百姓一样，那么我们要来看哈，我们看啊何西阿第六章。那么以色列的问题不是不寻求神，他们的问题是不专心寻求神。他们愿意悔改，他们愿意悔改，听清楚哦，他们愿意悔改哦。好，他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看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郑中请你继续帮我们念好吗？
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必列也必医治，他必帮我们，也必拯救。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确实阳光，他必引导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主说：“以法莲啊，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
好，这里面哈、哦，你会发现哦，你把它想成哈、哦，这个不是以色列民百姓，而是什么？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可能就是我们本身呢、啊。他说什么？来吧，我们什么？归向耶和华，他施力我们也必什么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果。我们刚刚不是唱吗？因为什么？因为你的信实什么广大嘛，所以呢，哎，他打伤我们也必缠果，他施力我们也必医治，有没有错？没有错。哎呀，你看哈、哦，第二节他说，哎呀，过几天就好了，什么过两三天，他必要叫我们在什么？重新苏醒，第三天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有没有看到？哎，讲的有没有错？也没有错啊。哎，然后呢？哎呀，第三节说，哎呀，让我们竭力来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啊，他哦，还是一定会什么啊？会出现如同什么？哎，明天早晨的太阳一样，而且他必临到我们像什么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一样。哎呀，所以神真的好不好？好啊！啊，为什么先知说这种说法有没有问题？你们不敢说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教会每天都在说，对不对？我们每天都是这样说。好，那么先知说，先知就在指责说：“你们看，神说以法莲啊，我可向你们怎么行呢？你们好像是什么？你们对神好像很有信心呢、啊。可是他说什么？”他说：“犹大，我可以向你们怎么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露，又如树上的甘露。”那么继续看下去，你会发现说哈，他们继续的什么作恶，有没有看到？好，那么所以先知在这里讲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有很多人会悔改，有很多人会归向神，但是都是非常的容易，你知道吗？归向神很容易，悔改很容易。很简单的，今天就归向神了，明天就什么？明天就做什么去了？就犯罪去了。然后呢，他犯罪的时候他还说没有关系，他虽撕裂我们必什么啊？必在医治我们。然后呢，虽然把我们拔出来，他很快就会再栽种了我们，有没有看到？好，因此先知在这里讲到我们其实今天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悔改都是很肤浅，而且什么，很短暂。我们并没有真正的转回我们的所行。有一个大概1930年，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哈。那么这个神学家叫做潘破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追随基督》哈。那么里面呢，他讲了一个观念，我觉得我们今天呢，跟今天的我们所看的何西阿书讲的是一样的观念啊。这种的情形呢，在教会非常的普遍，就是人所要的是什么？是没有代价的悔改，明白吗？是没有代价，很容易的口头的悔改跟回转，但是事实上并不如此啊。他这样子说哈，他说今天呢，有很多的人哈，他 他们说唯独恩典成就一切，有没有错？没有错，的确是恩典啊成就一切的事。但是下面一句就有问题，他说所以一切的事仍然可以像从前一样丝毫不改变，知道吗？好，活在恩典之下的人没有变，还没有改变。那么所以呢，让基督徒像世界其余的人一样的过生活啊，让基督徒在生活的各方面呢遵照世界的标准而行，而不必妄自渴望在恩典之下过与罪恶的旧生活不同的生活，知道吗？好，那么他继续说了，教会好，这个是一个我们讲到的信徒的一种 mentality。 问题来了，传道人教会有些时候也传扬这样子的信息，因此他说教会为信徒的罪过找出了廉价的遮盖，无需为罪忧伤，也不需要真正的脱离罪恶啊。那么这一种的叫做什么？廉价的什么恩典。那么廉价的恩典就产生了什么？没有生命的信徒。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教会里面有很多这一类的信徒，叫做什么？活在廉价的恩典里面。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有没有悔改？有悔改，跟何西阿书 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讲的一样啊。那么先知说这一种的百姓应当是被指责的对象啊。那么这一种廉价的恩典也是我们今天福音派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传福音传得很快，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有没有扎根下去？我们没有扎根下去。那么今天何西阿书要讲的就是说，悔改真正的要悔改，如果我们随随便便的很没有代价的悔改跟回转的话，必定会什么亡国什么被掳，知道吗？那么神也必定会审判啊！你知道吗？当你到了工厂之后呢，当了教会之后呢，你会发现很多的弟兄姊妹很需要安慰，非常需要安慰。那你也发现说，当一个牧者，他大概最重要的职分呢，也就是安慰神的百姓。可是我问你们，如果是一个牧者，他只安慰够不够啊？够不够？你们要不要安慰神的百姓？可是只有安慰够吗？够不够？不够了。我们知道说安慰但是没有悔改，好像是什么？好像是麻醉剂一样，那个伤好像什么啊？暂时的伤痛会过去，但是那个伤痕都是还在。我看到在教会里面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家庭问题一直的出现，然后呢或者个人问题一直的出现呢啊，他们常常痛哭流涕，那么常常需要为别人为他祷告，好不好？我们需不需要为他祷告？要啊。但是如果他的思想不愿意更新，如果他的行为不愿意改变，神的祝福会不会临到？请我们要记得不一定会临到啊。所以呢你知道吗，传道人如果只要讲安慰的话，我跟你们讲，你们的工作就很容易了啊。如果啊，我们只是要讲一个就是说平安啊平安的信息呢，传道的工作很容易做。但是如果你愿意说啊，真实的传讲神的话，是说该责备的时候责备，他活在审判的光景里面，你愿意跟他讲说你现在是活在神的审判里面，那么你就是真正的在传扬神的话语。那么这一种的话就不太容易说了，就不太容易说了，你知道吗？在这个世代里面哈，人人都要跟从先知，哪一种先知最吸引人？你知道哪一种吗？哪一种？祝福的先知当然了，有一种的先知我们称它叫做未卜先知的先知，你知道吗？叫做未卜先知，他老是都可以想到将来。哎呀，这个人真是灵啊，他讲过的事情都讲出来了。人人都想跟从这一种的先知，可是这种的先知不是圣经讲的先知啊。圣经讲的先知是什么？是未卜先知吗？那当然是有那一个层面，可是那个层面是非常的少啊。圣经讲的先知主要是做什么？该责备的时候要责备。为什么？如果不责备，他马上就活在被掳，他马上就会被掳，你知道我意思吗？被掳就会发生。可是今天我们有些时候圣经所讲的，你看到有人要好像羊要被牵到被宰之地的时候，传道人却说什么？平安啊平安啊，没有问题啦，你就等候吧，知道我意思吗？ 哎，不对的。那么如果我们今天呢啊，要做真正的啊一个神的仆人的话，我们应当在神线开始，我们要学习当传讲的话，我们要传讲，把弟兄姊妹真实的情形跟他们说出来。话说回来，容不容易？我跟你说，你如果到教会去面到一个教会这样去做哈，有人就会跟你讲说，这话甚难呐、啊，谁能听呢？你记得谁说过这句话？这话甚难呐、啊，谁能听呐、啊？我换句话来讲，就是说你必须就是要准备走路了。那么，实在是很不容易的。那么，何西亚的信息呢，向着当时的人这样子讲，那么向着我们今天的人也是这样子讲。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知道啊，我劝你们哈，特别是从台福总会的立场来看哈，真的你要进到一个 existing 的 established 的church不太容易，特别是那个啊教会弟兄姊妹，要是习惯听安慰啦、平安平安的话的话，你进去哈不久你就出来了啊，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哈，我们现在台湾哈啊台福总会在做台湾宣教啊，所以我们邀请你们来跟我们一起做宣教职堂。啊，你知道吗？哈，那么我们啊需要有很多的传道同工。那么我们邀请你们，真的从最开始就开始那个建立新一代的信徒是什么？好像是什么？好像是过了旷野之后要进入什么迦南一样，需要新一代的信徒。那么新一代的信徒，你自己从头开始来建造一个教会，然后呢，照着神的心意来建造教会，不要老是讲好听的话语。然后呢，这样子呢，我想他们习惯了你的那个作风，你的领导风格呢，不会一下就啊转来转去，让你们哈、啊、觉得说好像理由不错这样子，什么不断的换工厂哈、哦。那么啊、除了这个台湾宣教之外呢，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哈、啊，其实不止一个地方，叫做欧洲哈、啊。我们现在有一个普世丰盛啊宣教中心哈、啊，做很多宣教的工作呢啊，我也建议你们哈、啊、来参与在啊这个宣教的行业里面。我今年到莫斯科去的时候，我有一个学生，这个学生是一个中医，那么信主三年，那么他有一次请我到他家去吃饭，然后去的时候呢，他给我看一张的啊他的相片，就是他不久之前呢，他到了那个他们叫做那个啊，就是俄罗斯的东边哈、哦，就是远东的地方哈、哦，去宣教之后呢，没有教会，你知道他是一个中医师啊。那他呢神学训练才受的还不到，差不多那个时候还不到一年呢、啊、他去那里两年信主之后就开始在那里帮人家信啊、受洗，然后我就看他穿一个白袍在河里面帮人家施洗，你看那个景美不美丽啊？美丽啊，你放心，他们不会把你请走的，你知道吗？我的意思是说，你所建立的呢，你开始跟他们传什么信息呢，这个教会就是什么形态，你知道吗？他们就习惯说，牧师或者是长老或者是传道人呢，原来该讲话的时候就什么，就会讲话。只要是神的话语，他不会闭口不讲，都是为了我的好处。那如果他从最开始就知道说你有这样子的作风的话，那么你就容易牧养下去。那么最后还是给你们一个邀请，邀请你们到台福教会来。台湾宣教，还有呢，我们有很多的欧洲的宣教施工，很需要你们的加入，很需要你们的参与。那么呢，如果你觉得如果照我刚刚讲的河西啊，你要知道哈，河西啊，可以这样来讲，河西啊的信息有没有成功？没有成功。那么以赛亚有没有成功？没有。以赛亚。以赛亚他的执事是救耶路撒冷脱离谁的时候？亚述的时候，对不对？有没有成功？成功了。那么何西亚要救那个撒玛利亚脱离谁的时候？亚述的时候，他有没有成功？没有成功。我不晓得你像谁，你知道我意思吗？啊，你像以赛亚啊。那么我的 point 其实很简单，如果你从头一开始就是从宣教职堂开始。从最开始的最根本的很脚踏实地的开始做，传该传的道，讲该讲的话，那么从这样开始呢，我想我们的 ministry 就会比较容易成功，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好吗？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借着何西阿这本书仍然向我们说话， 主让我们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不轻易发怒。主，但是也让我们知道你也是审判的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学习如何活在你的面前，让我们也学习我们将来神学院毕业之后，我们传哪一种的道，我们到底传哪一种的信息，我们到底如何塑造我们对神的形象。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开始学习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开始我们知道要传扬当传的话语。我们谢谢你，我们再一次把无谓的早上的时间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仰望你，继续祝福我们底下的时间，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